经文啊，就是255页倒数第二段。那这个沙门呢，就继续问佛陀说：“那怎么样？弃入这个六入处开始修呢？”啊，那佛陀就给他回答说：“挂胡一，他说眼见色，这个眼见到可爱，示意可爱，能长养欲贪，令人缘着的色。”所以你看他的形容词很长哈。其实他是眼见色而已嘛，但是他中间就是这种可爱可意长养贪婪的色这样啊。啊，其实他的那个形容词很长啦啊。那比比丘见矣啊，如果这个比丘啊修行人见了这种可爱色呢啊，示意的色之后呢，那他应该要不喜不赞叹不缘不着不住啊。那如果是看到不适宜的呢，不可爱的呢，啊，顺于苦觉啊，上面是顺于乐觉嘛，哈，这边是顺于苦觉的色呢，就是不恐怖啊，不怖畏，不厌恶，不嫌弃，不憎恚啊。那就是我们如果眼看到喜欢的色，不要贪着；看到不喜欢的呢，不要起排斥啊，不要起排斥。那下面呢，接着他就佛陀说，于彼好色起啊，就是如果是好的色的所缘呐 起来了，那眼见了之后呢，永不缘着啊，就是不要去细着。那不好的色起来呢，看了之后也不要细着。那内心要怎么样呢？安住不动，善修解脱，心不懈倦啊。就是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就是迎面而来，我们都要安住不动啊。那这个才是六处入处的律语啊，首富六根律语。这边只有举眼根嘛哈，实际上它就是耳根、舌根等等乃至意根啊。所以这六根如果要讲的话，其实它就可以讲很多啦，对不对？六入处，那我们眼看到的，那当然。耳听到的也是又分成这个嘛啊，耳闻声它也是有示意不示意，也是这样分，所以就变到也是很多组了，对不对啊？那所以经文它通常都是讲一个大要啦啊。那要如何开始把知识转成自己的经验，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己的用心了啊，靠自己的用心。像我们以前啊，在那个我在读那个读书的时候啊，我师兄就是曾经他们在办那个大专营的时候啊，我们有去参加。那有一次呢，他要训练我们这些学生啊，要保持正念正知，他就要每个人就是带着一颗蛋，鸡蛋，你去哪里都要带着，放在口袋，就放在口袋哦。你洗澡也要放在衣服那边啊。然后你总之就是这个鸡蛋不能离身，如果你打破你要用钱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打破了哈，后来呢大家就会想到很多办法去保护这颗蛋哈。嗯，当然它也是一种训练啦哈。不过如果是说我们在禅修的过程，或者是说在平常自己要用功啊，这六根门哈，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自己哪一根门比较糟糕的，可以从那些地方下手。因为我们六根不是每一根都很糟糕的嘛，对不对？你们六根都很糟糕的吗？没有，不一定啦齁。有些人不会，但是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确实有遇到有一些齁，他对于眼不会，耳不会，他对于舌根啊，就是他对于吃非常非常在意哦。他吃这个，他说他一吃这个饭了，他就说这个米没有熟透。其实我吃了半碗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啊，这个米没有熟透，我没有感觉。有一些人的这舌根啊很利的，他一吃东西哈，他第一口他就能够。那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是我们这种觉察力呢，是放在好的地方，那当然是好嘛，对不对？我们有警觉性。但是如果是我们用来分辨 喜欢跟不喜欢，那就不好了。这样明白吗？啊，所以这种警觉力如果是升起喜欢跟不喜欢，就是不好了。那这边佛陀教导我们，六入处的律仪呢，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啊，我们的六根门解出境的时候，要保持这种平稳的心境啊。我们在大家在看佛传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一个，我觉得从头到尾它贯彻蛮好的一个用词，就叫做三底。三底，三底，三底是什么呢？就是极静，极静啊，就是我们修行就是要得到内心的极静。内心的极静呢，它不是说你睡得很好啊，很满意，这个叫极静。而是呢，我们在处对境界的时候，我们不会为这个可意的升起乐受，不可意的升起苦受。那我们内心保持安住不动，这个就是那个在根门上用功啊，在六根门上用。所以守护六根，它不是完全都 no feeling 的，就是把眼睛蒙起来，这个叫守护六根啊，守护眼根不是。它守护眼根就是如这里所讲的，它对于可意不可意的，它都如实了知，这个才是守护眼根啊。嗯，我们到后面还有几部经也是蛮好玩的啊，也是跟这种有关的啊。那我们到后面再看啊。好，这个是六入处啊，六处入处律仪啊。啊，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如果有了这个守护六根的基础呢，就能够修习，多修习，能够满足三妙行。三妙行是什么呢？那下面就是刮胡二的解释啦啊。那多闻圣弟子在空闲处啊做如是学，如是思维，就是圣弟子也是要思维的，不是只有凡夫啊。我们身体啊造恶的话，现世跟后世就会得到什么恶报。我如果行这个身的恶行呢，心当自生什么厌悔啊，就是厌离跟忏悔啊。那我们要自身厌悔，然后他亦贤薄大师亦责啊，诸犯行者亦复以法而贤我啊，恶名流布遍于诸方，身坏命中当堕地狱。所以如果有身造恶行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内心要忏悔啊。那其实别人也会不喜欢，那有修行的人，那佛陀啊，大师就是佛陀，佛陀也会责怪啊，也会指责我们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恶行啊，会让我们遭感苦报啊。余生恶行见现世后世如是果报啊。我们看下一页，是故除生恶行，修生妙行。口，这个是身业嘛，哈，那口妙行、意妙行也是如此啊。那要先见到口恶行跟意恶行的过失，那就能够圆满妙行啊，善行。所以他这里只有讲恶的，对不对？他只有讲恶行，因为他是应该要教导怎么修三妙行嘛，但是佛陀开示叫做我们远离三恶行。他刚好倒过来啊，对不对？刚好倒过来啊。那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的补充资料，我们看一下论点的解释啊。大家看一下补充184页啊。补充讲义184下面啊，下面的集一门主论。集一门主论这里都有提到三妙行，有没有？身与意，那这个其实大家很多人也懂的了。身妙行是什么呢？答曰：离断生命，不与取，欲邪行啊，就是非犯行，那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啊，身妙行啊，就是要离这个。那他答曰第三行哈，这边大家要留意了。 这个是阿毗达摩的用词，他说诸学生业，诸无学生业，诸学诸善非学非无学生业，总名生妙行。诸学呢，第一个就是有学，有学圣者啊，无学就是阿罗汉啊，无学就阿罗汉。那非学非无学呢，不是有学也不是无学，是谁？凡夫咯，还有什么？就是凡夫咯，哎，那个非学非无学就是凡夫啦，啊，凡夫。所以这个生妙行，它是包括圣者、凡夫都一样的，生妙行都是要力行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说，哎，我修了，我正果了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看有一些修行人，他说他证到什么果，他得到他做了什么善事，但是他的身业呢，你看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不如法的行为，那其实他跟这种经论所说的就不吻合了嘛。如果是圣者，他还是离这种非犯行的、哦、他也是不邪淫的、啊、不淫欲的，所以真正的有看经论的他就不会这样啊。嗯，那与妙行呢，就是口四种业，你们就是离七虚狂语，第二离间语，第三出恶语，第四杂秽语啊，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是口业了啊。嗯，那早期的翻译是比较不一样的，嗯，那它也是通凡圣啊。那什么叫意妙行呢？就是无贪、无嗔、正见啊。有时翻成无痴啊，正见有时翻成无痴。那这个也是通凡圣，意思是说，这个正见呢，它就包括了世间正见，还有出世间正见，因为它是通凡圣的啊。这意的三业啊，是通凡圣。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十善道啦，这加起来就十个嘛，对不对？身三、口四、意三，刚好十个，就是十善道，或者是十二道啊。嗯，那三妙行当然就是十善道啊。那世间正见当然都是经典所讲的内容蛮多的，有分别要知道善恶啊、业报啊、父母啊，对不对？甚至有一些经文说，知恩报恩也是属于世间正见，知恩报恩也是世间正见。所以在杂含经就有一部经提到说，佛陀有一次啊，在晚上的在早上的时候呢，就跟比丘们说，比丘们，你们昨晚有没有听到有一只野干啊在叫啊，在吼叫？那佛陀，那比丘们说有啊。佛陀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在吼叫吗？因为呢，他生了疮啊，生了疮，那动物也是会生疮啊。他生了疮之后呢，很痛苦啊，那他就在嚎叫啊，半夜在嚎叫。那佛陀说，如果有人啊，把这个野干的这个疮啊医好啊，这个野干每天呢都会来给你感恩啊，就是很像我们对狗好啊，对不对？你给那个狗吃，他每次看到你会怎么样？摇尾巴啊，他不会吠你，一样的道理。那佛陀说，畜生都能够知恩报恩，更何况我们修行人？所以佛陀就在那一部经说，世间正见就包括知恩报恩的啊。那所以佛陀在增益阿含呢，一样的，他形容的更加的不同。他说，一个懂得知恩报恩的人呢，虽然他住的离我很远，但是他就好像我在我的身边一样。一个懂得知恩报恩的人啊，虽然离开我很远，但是他其实呢就是在我的身旁啊。那一些忘恩负义的人呢，他虽然是住在我旁边哦，隔壁的 Goody， 但是他离我很遥远很遥远啊。所以佛陀在阿含经也蛮多讲这个的，也蛮多的啊。所以知恩报恩就是也不一定是说是中国才有讲的，我们经典里面就蛮多的啊。嗯，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三个重点。那三妙行之后呢，我们看书本的256页啊，第三个重点就是 那要如何让四念处满足呢？三妙行能够继续修四念处啊。那如何让四念处满足呢？要修七觉知啊，七觉知。那这里的话，它就合在一起讲了。七觉知啊，七觉知修四念处得七觉知满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合在一起讲的这个，它是合在一起讲啊。他说：“比丘随身身观住，这个就是身念处了哈。余身随观身住啊，这个就是身念处。那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念头啊色心不乱，安住不忘，守住我们的所缘，这个就叫做念觉分。大家把念觉分圈起来，就是念觉知啊。”所以我们在修身念处，身念处的方法有很多，总共应该有14种这么多。其中我们一般讲的修入处习观、不净观，这个都是属于身念处，因为靠着身体修，所以就叫做身念处。那身念处的修法，如果他要修身念处呢，他也可以结合七觉之修。第一个就是保持专注所缘，观察呼吸静跟处的重叠处，这个就是正念培养。那正念培养的时候呢，就可以称为念觉分啊，念觉知啊。那方便修习念觉分已，就是念觉分、念觉知，如果修习之后呢，那念觉分就会满足。那之后呢？他就要怎么样呢？他要于心念选择语法，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念当中啊，平常就要学习了解佛法，觉想思量啊，就是要经常去思量这些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遇到昏沉、调举、怀疑等等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方法可以对治。这个时候呢，就方便修习什么？择法觉知。这个择法觉知，择就是选择，选择适合的佛法，选择适合的道理来对治自己偏离了方法的这个，就是我们选择适当的方法啊，适当的佛法来对治自己偏离正道的问题啊，那这个就叫做择法觉知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注意入出席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听到外面有声音，就被声音拉走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因为我们已经落入调举，这时候我们就要择法觉知，就是不要听外面的声音，要回到所缘上，这个就叫做择法觉知。因为你懂得把散乱的心拉回来所缘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对治它啊，对治这个调举的产生啊。继续看，那除了这个择法觉知满足之后呢，这个是第二个觉知嘛哈，再来的话呢，就是要方便选择笔法，觉想思量，方便修习精进觉分啊。就是我们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治之后呢，就要保持在自己的固定的所缘上精进前进啊，不断的修习再修习，这个就是精进觉知啊。那精进觉知，当然呢，我们一般讲就是你保持不中断，这个就叫做精进觉知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在阿含里面呢，精进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如果你保持，我们保持在所缘上的专注不中断，这个叫精进。为什么？因为它是离恶不善法的，就是在你保持所缘的当中，五盖是不生的，所以这个精进呢，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它是止恶向善，那个才叫做精进啊，不是你懵懵懂懂的那个不叫的精进的啊。再来，勤精进以生欢喜心啊。如果我们对于一个所缘啊，保持 一个时间呢不中断呢精进的前进呢一直一直越来越深细呢让身心越来越调柔之后呢我们就会升起欢喜心对所缘对老师对方法对 色身我们都会产生欢喜心这时候呢就称为欢喜觉分有没有就是喜觉知就喜觉知啊那当喜觉知休息满足之后呢心欢喜已身心止息啊就是我们身心的这一种躁动呢它就会慢慢停止那产生出来的呢它反而是什么呢其喜觉分这个其喜呢就是清安觉分啊清安觉知啊大家有看到吗其喜啊就是不同的翻译啊其喜就是清安啊当身心的躁动止息呢它就会更维系的清安它就会产生啊那清安产生之后呢身心喜已得三摩提得三玛底啊就能够得到定了这时候就是定觉分啊定觉知这个定觉分或者定觉知啊在阿含经里面都是四禅啊定觉知就是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等到这个定觉分满足矣他就能够一心啊贪忧灭习内心行舍方便修习舍觉分啊这个就舍觉知当禅定成就之后呢内心的种种贪忧啊止息了内心一直保持在行舍的平等状态里面前进这个就是舍觉分啊舍觉分那当他修习满足呢就能够圆满第一个念处啊所以如果后面的受心法念处亦复如是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这一段经文的话这两个它是合在一起修的有没有啊那合在一起修那他这里刚刚所讲的第一个身念处啊身念处它里面呢就有分什么气觉知了对不对啊就分气觉知第一个就是念觉知有没有啊念觉知一直到第七个舍觉知啊那这个我就不写那第二个呢修受念处也是可以这样的啊亦复如是啊所以后面的就大家可以自己理解了啊那我们来看比较特殊的名相呢就是行舍就舍觉知那一行字有一个名相叫做内心行舍有没有啊这个行舍啊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啊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185页185页最上面啊刮胡一大毗婆沙论哦在解释气觉知的时候呢那他怎么解释这个舍觉知啊我们看一下划线的地方啊气觉知下面划线的地方折法它是属于智慧喜呢是属于喜根舍呢是属于行舍有没有行舍就是舍觉知其他四个它是属于心所的心所法来的其他四个是哪四个呢念精进清安跟定这个是属于心所法来的啊心所气觉知有四个是心所法那所以这里也是提到行舍啊跟阿含一样那再来呢就是刮胡二大家看一下刮胡二就是俱舍论颂论本有没有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划线的地方 舍觉知是行舍为体，它是大善地法里面的行舍，名为舍，有没有？大善地法。那所以我们要继续再去找咯，大善地法是哪一个咯？所以在186页啊，186页大善地法呢，就是这十个，186页啊，补充讲义。大善地法有十个，信、不放欲、清安、行舍，就是这个啦，行舍、惭愧、无贪、无嗔、不害跟情啊，这大善地法十个。那行舍呢，就是跟舍觉知一样的啦，啊，跟舍觉知一样。那我们看刮胡寺这个俱舍论记里面就有讲了，大善地法这十个为什么只有信、精进、清安、舍四种是菩提分法，为什么？好，我们看他答曰的解释，他说信呢是去向菩提的上首啊，就是信是初基，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嘛，所以信是成为菩提分法的必备。第二个精进，它是遍一切处策虑这个修行去向菩提的动力啊，所以它是一种必备的精进，它可以成为菩提分法。再来清安，它是调适对治昏沉，帮助观品殊胜。清安它是对治什么呢？昏沉，它是对于修毗婆舍那非常重要啊，修毗婆舍那。那再来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主题，行舍是什么呢？它是平等对治调举，它是帮助舍摩他的修学，禅定的修学。所以行舍它是跟舍觉知，就是有定，保持在定当中的这种舍觉知是能够对治调举的啊。如果按照俱舍论记这边来说啊，所以行舍呢，就是一般解释呢，就是让心住于平等，不取不着啊。其实它就是不要让心掉入掉举了啊，让心能够保持在这种一心不散乱的情况中啊。那菩提分法，我们继续看下面啊。菩提分法是以止观为主，聚力为菩提分法。就菩提分法，它很重视这个契菩提。契菩提分呢，它是以止观为重点的，以止观为重点啊，所以要帮助止观的才可以列入菩提分法之一，这样啊。如果没有帮助这个止观的，它有些就不列入了啊，像惭愧啊其他的，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它对于定的适用啊帮助不大，所以它不立为菩提分法。这是俱舍论记的说明。好，那所以行舍就是大概是这样解释。好，我们回过经文来看第四个啊，刮胡寺啊，刮胡寺。那修习七觉分，明解脱满足啊。那修习七觉分，为什么能够让明解脱满足呢？那上面的七觉知，它是比较着重在修止，感觉上了哈。如果是它配合四念初修，修止跟修观都有了哈。那如果是刮胡寺的话，它就纯粹比较像是修观的了啊。那这里的七觉知，你看他怎么说哈？他说：若比丘修念觉分。念觉知它是要有几项条件的，它是要依远离、离欲、灭、舍于进去。那如果这样修念觉知，就能够逮得，能够到达明解脱的清净。所以它同样是修气觉知，但是它能够让我们到达明解脱的，一定要靠那几项条件，就是厌一远离，一离欲，一灭相与舍，对不对？舍一进去，这个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的。 因为气觉知上面也有讲嘛，但是上面的并没有让我们得到明解脱，到第四这边才开始有的讲到明跟解脱，所以它的关键字就是依远离乃至舍离进去啊。再来看经文，那乃至舍觉分亦如是说，那这个就是修习气觉分以明解脱清净满足。那他说沙门目犍连法法相依，从此岸而到彼岸，此岸就是生死，彼岸就是涅槃啊。那这个依远离一直到尽离舍离进去怎么解呢？啊，大家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186页刮胡二啊，186页的刮胡二。那瑜伽师地论卷92呢，他就有解释啦啊，有解释，就是我们讲的色事分，他有解释这几个语词啊。他说修念住者念觉分，念觉分呢，他开始是从异生地，异生地就是凡夫地啊，修念觉知呢是从凡夫地开始修的，受受修习就是不断的修习，多修习之后呢，他会到达有学地，那如果修学圆满就到无学地，这样。好，下面有四个圈圈就是要解释这个了啊。那修觉分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断戒，他希望得到断戒，这个就是依远离啊，断除种种的烦恼啊，就是依远离。第二个圈圈还没有得到无欲戒，希望得到，这个是依离欲，依离欲。第三个圈圈未得灭戒，希望得到，这个就依于灭。那弃舍回向呢，这个就要拆开了，最后这个是要拆开的啊。然后弃舍下略，然后回向殊胜，回向圣妙，有没有？所以这个就叫做弃舍跟回向。那如果我们看到经文的话的用词是舍于进去，有没有？那如果比照于伽师地论的解释，我觉得啦，我在猜会不会是这样解释，就是舍于下略，舍于下略法，进去圣妙法，这样啦啊。如果你按照论这样对过来解的话，这四个字可以这样解的啊，嗯。所以这四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很多，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三法印啦啊。我们讲的就是三法印啊，它对应的是三法印啊。无欲就是离欲，就是无我；灭就是涅槃啊。那远离就是无常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也有人这样对啊，也有人这样对啊。所以要跟这几个、这三个、四个条件结合的气觉知，才能够让我们趋向于解脱啊。所以我有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上一次在上五蕴颂的时候呢，也有提到，就是什么叫多闻呢？要跟厌离欲灭相应才叫做多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前面五蕴颂那边呢就有提过了，在杂含25经到29经啊，就是在我们的大正藏里面啊，杂含25到29经啊，他就是这样说。他第一个呢，他就说什么叫做佛陀说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多闻啊。那第二个呢，他说什么叫做加行啊，就是法次法相。这个我们已经上过了的哈，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那再来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见法涅槃。那他都说都要依于，都要依什么？依远离啊， 依离欲，依于灭尽，所以在这个杂含，我们前面五蕴颂那边已经有上过，就是从多闻法痴法相，乃至到见法涅槃，涅槃就是正道了哈。你在初学加行，一直到见道，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跟远离离欲灭尽相应。如果偏离了这个，就不算是真正佛所教导的这种发心到正果。所以这一个如果简单来说了哈，这个就是三法印了，这个就是三法印。如果你简单用记下来的话，它就是三法印。我们任何的情况如果没有跟三法印相应，那个就不能够引导我们到解脱。这样啊，就好像比如说了哈，简单说了。比如说我们在专注这个所缘的时候，这个是在修念觉知嘛，对不对？修念觉分。那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单一所缘，这个是属于修定的念觉知，对不对？但是他修观的念觉知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专注在所缘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观察这个念的心所呢，它也是生灭的。就心所法它是生灭，那我保持专注在所缘上面有没有精进啊？有。所以它通常我们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呢，老师会有不同的检视方法。修止的话呢，修定的话呢，它只是审查你有没有偏离了所缘。那你如果没有偏离，你在跟这个禅定如果深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升起寻思喜乐一心啊？有没有升起这个？那如果你有的话，他就是用这种来判断你有没有禅定。那如果是修观的话呢，他就不是修观的话呢，他是要观察你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自相跟共相，就是你要在注意所缘的时候呢，你要去观察，诶，我的这个五蕴身心它是四大所成，然后我在保持精进，这个心所，这个念心所，它其实也是生住灭的过程，它里面你找不到有一个不变的我，不变的这种情况，那它就是稳和住行无常。所以在这些法当中，你在升观的时候呢，才慢慢去审查啊。所以这个厌离灭呢，我们平常这样子听，我们比较不会那么深刻。那在修止观的过程，如果是有老师在引导我们的话，慢慢从定的基础之后，再进入再修这个观，就会比较深刻啊。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学习这个啊。像今年那个开云法师就有跟我们讨论了啊，今年底。他要教这个修四大地水火风，因为修四大刚开始我没有排这个，后来他讲说就是要观明法色法，四大是观明色法，对不对？那今年要学习这个，那明年可能就要学习观明法，这样就是他一个一个不同的方法慢慢教，这样我觉得也是好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哪里呢？啊，我们继续看补充讲义啊，186页的最下面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摄事分他的这个经文的后面啊，186页倒数第二段啊，他说右诸必除啊，那右诸比丘守护诸根。有惭愧，那由是因缘此于恶行，如果有惭愧心，就会对恶行会感到羞耻，然后精进的修三妙行。那修妙行的话就没有变悔，就没有后悔，没有后悔的话就会内心产生欢喜。 那因为有这种为前提，所以心能得到镇定，能够得到镇定的基础，就能够如实了知啊。那能够如实了知，就能够获得明根解脱的圆满。所以最下面呢，就是我把上面的关键字呢，把它做成一个关系表，有没有啊？从守护诸根，一直到得到明解脱啊。如果按照论点的解释呢，它是有这么多个次第的啊，有八个次第。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经跟论的一个对照啊。好，再来我们看书本256页啊。256。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名相比较不懂的想要问吗？应该没有啦哈，我补充那么多了，不懂就惨了啊。好，我们来看228经啊，我们看228经。那这部经佛在拘留搜啊，搜查的搜嘛哈，拘留搜调牛聚落，还因为拘留有时候是一个地名哎啊，拘留或者是拘罗啊，不晓得，可能要再去查一下啊。这时候世尊就跟比丘们说，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说法，初中后散，初中后散就是开始中间结束都是圆满的。善意善位，这个意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这个意呢在经典里面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意义，一个就是利益。我有跟大家解释很多次，这个阿塔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meaning， 就是意思含义，含义，另外一个呢是利益，或者是翻成，或者可以写成毅力。所以这个毅啊，阿塔，在佛法来讲是很特别的用词来着。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法劳毅，毅劳毅，有没有？就是这个毅，对不对？法劳毅，毅劳毅，这个毅劳毅呢，就是我们获得法的利益，就叫毅劳毅。啊，意劳意，大家有听过吗？法劳意，意劳意，犯行劳意，有吗？没有。阿含经常出现啊，佛陀说法，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法劳意。第二是意劳意，第三是犯行劳意，所以这三个很有名的在阿含经里面。那法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道理的内容，那我们知道道理的内容之后，要获得法的利益，这个利益哦，它不是 meaning 而已哦，就是要得到它的受用才是意劳意。那犯行劳意的话，就是让我们趋向于解脱啊，趋向于解脱。好，那善意善位，这个位呢当然不是味道啦哈。在清净道论的位就是指作用。那但是在中文呢，位有可能是指这个文艺啊，文艺，就善的文艺，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这种文具，经典文具。语言等等啊，纯意满净，梵行清白啊。那佛陀说谛听善思六六法啊，这一部经跟下一部经都有经名，它叫做六六法经。你看下一页哈，下一页257页下面，我有把它框起来，经文最后面有一个，这一部经佛陀说这个就叫做什么六六法经。那它跟下面一部经哈，看倒数第二行，何等是六分别六入处经，有没有？哎， 这几部经就有经明了啊，它就是在谈六根对六境等等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二二八经啊，六六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内路、六外路、六事身、六处、六受、六爱啊，就是在257页的上面，我有把它框框起来，有没有？哎，框框起来。六内路呢，就是六根，就六根啊。六外路呢，就是六境、六事啊，六事身就是六事啊，六处就是根、境、和合三者生处嘛，所以就是有六个六种啊。处之后呢，有受，受之后会产生爱啊，这个就是这部经的上半啊。那这个上半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后面都一直会出现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187页，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初学者啦哈，所以我就把它贴过来做成一个表格，让大家比较一目了然啦哈。那六内入处就是六根，有没有？啊，我有写给大家，六根、六尘、六事、六处、六受，那这个是凡圣皆共的，左边是我写的啊，表格左边是我写的，就是凡圣都有的啊，就是我们的六根一直到六受都是凡圣皆共，但是六爱呢，下面的六爱、六爱身呢，这个是唯凡夫的，凡夫才有的啊，凡夫才有，所以凡夫呢是处境什么？处境。细心啊，细琢我们的心啊，促进懒浊，那才会有爱啊。这个就是六爱。那有一些人呢、啊，每一次看经哦，都会问，有时会问师父说：“哎，一般我们想触受想行嘛，对不对？触受想行，那、啊、为什么这部经它受就立刻跳到爱呢？”经常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哦，也有人问十二缘起啊，为什么触受爱取有，触受为什么没有想行这样哈、哦？我就忽然看到这个注脚五啊，刚好这个地方注脚五为吗？在不同的阿含经确实有的，你看到、哦、这个注脚五这边就有了哈，他说六受过来后面是什么？六想、六思。然后才到六爱，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经它有的，有一些经文它比较完整的话，它有六受、六想、六思啊。那我们这个杂含就没有啊、嗯。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不必每一部经都要求相同啦哈、啊。如果要求相同，就没有乐趣了嘛啊嗯。好，我们来看这个，回到经文啊，回到经文。六爱生之后呢，下面就比较要注意了啦哈，因为他这里就要跟我们进入佛陀要讲无常跟无我。那佛陀说，若有说言掩饰我，是则不然啊。你说掩饰能主宰的吗？那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掩饰生灭法，它是无常的，生灭就是无常啊，是无常的。那如果掩饰我的话呢？我应该会受生死轮回，实际上呢，并不会的，并不会啊。人死了，眼睛也就败坏了，对不对啊？如是色、眼视、眼处、眼处生受，这些都不是我的，我不能主宰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生灭法，因为它是生灭法，那。它是无我的，它是非我，所以这部经要讲的就是无常跟无我。那大家要留意咯，它是讲到什么呢？六根、六境、六事、六处、六受，到这里为止哦，到这里为止而已的。它没有讲到六爱哦，它没有讲到六爱，它只是讲说六爱是这个凡夫所有啊。但是呢，如果讲到这个无常无我的时候呢，他就不讲六爱，他只有讲到六处而已啊，不六受 六受啊，六受。那无常跟无我，那如是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如是比丘当知，当如实知言所作、智所作、即灭所作、开发神通、正向涅槃。那比丘们，佛陀说，那什么叫做如实知见言所作乃至涅槃呢？啊，最后一段。眼非我，眼是无我的，乃至呢色、眼视、眼处、眼处生受三种受啊，苦乐舍都是无我的，就是这一切呢都是无常无我啊。那这样的观察就称为什么呢？正向涅槃，也称为六六法经。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补充讲义这个图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观察无常跟无我呢，它是补充讲义187页这个图表的上半，对不对？它是在这个根、境、事、处、受的时候呢，观察它是无常跟无我。这个时候，这种观法呢，就称为六六法。六六法的观察，六六法啊，那我们到下一部经，它就讲得更加的深入了啊，就是眼对根境事处受的时候呢，那如何观察它不生爱？生了爱了呢，如果不制止它，它就会让我们造业轮回啊，所以到下一部经讲的就会更加的深入。所以我说这三部经它是有关联性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二二九经啊。那下一部经呢比较难的，大家回去看那个补充讲义就知道啊，我有把那个论贴出来啊，大家回去再看啊，补充讲义。好，大家把那个慈心休息拿出来整理一下。